菩萨戒修学法要，诸位法师慈悲，诸位在家菩萨阿弥陀佛。好，请放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面。第八面我们讲到假三持戒内涵。那么佛陀在《大般涅槃经》呢，对我们所有的菩萨呢，有一段重要的开示。他说是一切众生虽有佛性，要应持戒，然后乃见。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虽然都具足一个清净的佛性，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清净的佛性呢，在表面上累积了很多烦恼跟罪业。所以我们的佛性基本上虽然有，但是表现不出来的，我们表现在外的是一个业障凡夫。那这怎么办呢？要因持戒，然后乃见。我们必须透过修学菩萨戒法，才能够把这个虚妄的烦恼跟罪业把它破坏，把我们真实的功德显现出来。所以持戒从这个观念当中，它在整个菩萨道呢，它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破恶生善的一种强大的功能。那么受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简单的讲，就是你受完戒以后，跟受戒之前最大的差别啊，就是在你这个打妄想的心中啊，多了一个戒体。你以前没有受戒之前，你心中只有妄想，其他什么都没有，你就跟着你这个妄想这个感觉，跟着你的情绪，就是这样到处转。那么你受了戒以后，你心中还是有妄想，但是多了一个清净的戒体，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那么到底，那么这个戒体是什么？我们昨天花了两堂课介绍戒体，一言以蔽之，就是你心中一种坚定的誓愿。你从今以后，你的生命你只做三件事：第一个，你誓断一切恶；第二个，誓修一切善；第三个，你愿意誓度一切众生。你的生命开始有三个目标来引导你，你不再受这个你心中的感觉、心中的情绪来引导你，你开始遵守你心中的誓愿。那么这样的一个誓愿力，它表现在修行当中的相貌有两个。第一个，从断恶的角度，这个誓愿力它就是一种真善惭愧。一切菩萨戒说，其实当我们断除恶法的时候，这个愿望就是一种惭愧心。很多人不想受戒，不想受戒就表示你根本不想进步，你没有一种目标。那么没有目标，当你恶法出现的时候，你不可能产生反省，因为你不知道用什么目标来反省自己。你说我这个人个性就是这样嘛，我就习惯造这些恶业嘛，很自然嘛，你会放纵你自己的恶业。受了戒以后，我们有时候也会犯错，但是因为你的戒体它不允许有错误，所以它会产生警觉功能，它会产生真善惭愧。那么我们惭愧心升起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让恶法断除。所以这个戒体表现在断恶，它是一种惭愧心，它能够把你已经升起的恶法慢慢慢慢的把它止住消灭。这个你没有受戒你做不到的，你要是一个人没有受戒，你大概从小做一件错事， 你大概就做一辈子，因为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戒体，它在断恶，它是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第二个表现在修善，在律上说呢，一个受了菩萨戒的人，他修善跟没有受菩萨戒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这种试验力在修善法的时候，它是一种真善的意乐，主动积极的。我们一般人当然偶尔会起慈悲心、恻隐之心，对某些人释放我们的善意，但是这个都要有条件，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只好对你好，因为你是我的亲属，对我有恩，所以我报答你。但是你受了菩萨戒以后，你修行善法，你不需要任何理由，我不需要你对我好，我就可以帮助你。修行菩萨道的人，他修行善法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在实践我的愿望，就这个理由就够了，不必其他任何理由。他发自内心的主动积极的去积极治疗，这个叫做真善意乐。这个你没有受戒你也做不到，你不可能有真善意乐，你是采取被动，很多人劝你，很多人鼓励你，你才勉强踏出一步。所以这个修善是被动，可是主动产生的功德是不等，完全不一样。所以到了你受戒以后，你依着这个强大的戒体，这种强大的试验，不管你断恶，不管修善，都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佛陀的慈悲，他的善巧，按你这个戒法，让我们来受持。所以你看，我们看到很多佛友，他没有受戒，你五年前看他是这个样子，你十年后看他还是这个样子，没什么改变。但是受了戒以后，你几乎看这个人一年一年在改变，甚至一个月一个月在改变，甚至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在改变，因为他的戒体会产生引导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忽略戒体在整个返妄归真当中，它对我们一种强大的引导的力量，这个你都必须要受戒才能得到的。所以我们刚开始受戒得到是一种强大的试验的力量。那我们昨天在讲试验的时候，也讲到一个观照力，就是空正见。因为你心中有愿望，但是你刚开始发起愿望的时候，我们这个愿望是很薄弱的，所以你必须要透过无住我空法空的智慧来化解你心中的妄想。因为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心中的妄想，我们的感觉会遮蔽我们的试验所以说试验力它旁边必须有一种光明的智慧，随时关照自己，来化解心中的妄想让这个艳丽永远保持清净光明。所以严格来说，一个理想化的戒体应该包括一种试验力跟一个波璃的关照，这样子会比较圆满。所以大概在整个显教大乘当中，或者密教大乘当中，都是以菩提心跟空正见当作整个菩萨道的根本。什么叫根本？所有的善法从这边地方出现的，这叫根本。那么当然我们也不能只是停留在心中的愿望、心中的关照，我们必须怎么样采取行动，踏出我们断恶修善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说明，当我们已经把自己准备好了，你开始许下的愿望，你一定要改变自己，而且你也产生正确的观照了，那接下来怎么做呢？接下来你就开始要奉持菩萨戒里面最重要的十条的戒法。这十条戒法你要能够奉持，大概你所有的善法都能够掌控得住的。因为菩萨戒说啊，所有的菩萨无量的法门、无量的善法都是从这十条戒开展出来的所以你把这十条戒的观念、它的开车示范掌握清楚了，你大概在整个一生当中，你 不会有重大的过失，起码不会产生你命中的障碍的过失。我不敢说你没有维系的过失，但是你这十条戒好好的了解，你一定不可能有重大过失出现，你临命中一定非常的顺畅。好，我们看这个讲义。这个持戒的内涵有两大段，第一段是一个总标，第二段是别示。总标呢，就是把这个十条戒的戒相啊，它的差别相啊，我们先做一个说明。这个菩萨的十条戒呢，在律上是分两部分，第一个叫做四根本戒，第二个是六条的真上戒。啊，这个四根本戒，第一个是杀戒，第二个是盗戒，第三个是淫戒，第四个是妄语戒。那么这个根本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是整个三乘圣道的根本。你只要产生一种解脱的功德，你一定要守住这个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这四个根本。这个是整个大小乘的共同的基础，叫做根本。第二个叫真上戒。为什么叫真上呢？就是这六条戒，它不是解脱道，它是属于安乐道。安乐道就是它是成就一种菩萨的功德庄严。僧人他只追求解脱，他不追求庄严，他也不追求安乐，所以僧人本身没有这后面这六条戒。但是这六条戒你换了以后，对一个菩萨的功德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折损，就是会折损你的阴德，所以菩萨要避免。我们一个人除了修善以外，你要记得要把这个善法保持住啊！你说你一个杯子，你装很多水，你不是只会装水，你要防漏，你不要把这个水漏光了。你每天修善法，每天在漏失你的功德，你一辈子就修不到什么功德，搞不好功过多一功。所以我们要趋吉避凶，要追求安乐，你一定要注意这六条戒，因为这六条戒你不小心的话会折损你的功德，所以这个叫真上戒。真上的意思就是菩萨为了追求安乐而不共于声闻的戒法。这有六条戒，我也把它念一遍啊。五沽酒戒，六说四众过戒，七自赞毁他戒，八迁徙家毁戒，九嗔心不受毁戒，十谤三宝戒。那么这六条大概是一个菩萨在身口意那么比较严重的过失了。那么这十条戒在律上叫十波罗夷。波罗夷有三种意思，第一个在因地上说呢，它叫做他胜处法。他的意思就是烦恼，贪嗔痴的烦恼。智，你受的菩萨戒呢，什么叫自己的智呢？你的自己就是菩提心，菩提心以外的叫烦恼。那么你换了这十条戒，表示这个菩萨你的菩提心已经被烦恼所遮蔽，就是他所胜，烦恼的势力已经把你的菩提心遮盖了，换句话说你的菩提心已经即将失掉了啊，所以叫做他胜处法啊。这个在因地上说的。第二个在果地上说呢，叫弃罪，也就是说你已经被佛法的功德大海所遗弃，你在整个佛法的修学当中你没有升起的功德就不再升起了，你已经升起的功德被即将消失掉，叫做弃，你已经被佛法的功德所遗弃，佛法的功德没有你的份，叫做弃罪。第三叫堕罪，弃罪是依着现世的功德来说，堕罪是依来生，你会因为这十条的过失而堕落到三恶道去。啊，所以这十条戒，其实我讲实在话，你不管有没有受罪，你不管有没有受戒，你有志于行菩萨道，你有志于往生净土，希望临终没有障碍，你这十条戒你都要奉持，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因为这十条戒 对我们身心世界的伤害是很大的。大概你这十条戒守好了，其他你一生不会有太大过失，不可能有大过失。好，那么这个是一个总说，把这十条戒的内涵，那么它在我们修学当中扮演的角色，先做一个总说。接着我们看第二个别事戒相内容。那么这以下我们就逐条逐条把每一条戒的它的基本定义，它的开车示范呢，来做一个扼要的说明。那么身为这个十众戒的第一条，就是杀戒。杀戒的基本概念就是断绝有情的生命。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你以嗔心或者是贪心、痴心等等，以一种有伤害的心把它断绝了。那么这个有情的生命，我们讲一下，只要这个生命体它开始入胎以后，就叫有情的。你看一个母亲怀孕以后，她这个婴儿还没有生出来，甚至于这个只是一个微小的受精卵，都还没有长出人形，但是从力上来说，它已经是一个有情，因为它的神识、它的明了性已经投胎了，它是一个有感情的生命体。那么假设我们加以破坏，这个就犯了杀罪了，不必把它生出来之前所以这个有情就是当它的神识投胎的那一刹那开始，就是有情。好，我们看第一个戒文内容，我们把它念一遍，大家请合掌。
若佛子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是菩萨因其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而反更自知心，快意杀生者，是菩萨波罗夷罪。
好，我们看旁边的这个讲表。那么这个讲表，若佛子，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以下要受戒、要持戒的对象呢是谁呢？是主要的对象呢是针对发的菩提心，那么受的菩萨戒的菩萨，这个地方包括的凡位菩萨，也包括圣位的菩萨。那么身为一个发的菩提心的佛子呢，这当中有第一个你所要断的，第二个你所要修的。这每条戒都有断恶跟修善。从断恶来说呢，它有一个犯罪的事项跟犯罪的因缘。首先我们看我们所必须所断的犯罪的事项，那么佛陀在戒律当中讲出的六种的情况是你要断的。第一个，若自杀，杀生的第一种情况呢叫做自杀。这个自杀有两种的内涵，第一个呢就是你自己亲手去做杀生的行为，你可能拿刀拿杖等等去把对方杀死，犯重罪，是戒体。第二种是你自己杀害你自己，你把自己的生命结束了。那么在菩萨戒上说呢，你杀别人是犯重，你把自己杀死的是犯中品，因为你伤害是自己，所以比较轻。伤害自己不犯重，犯中品而已。第二个，叫人杀，你叫手别人去杀，你自己没有杀，但是你用手势、用书信、用种种电话的暗示去交手别人去杀，那么别人果然去杀了，那么这个时候两个都犯重，交手的人也犯重。第三个，方便杀。方便杀呢就是说呢，我不杀伯人，但是伯人却因我而死。比如说我把一个人关起来，我不给他饮食，结果他饿死了，就是我没有杀他，他自己饿死的，但是你把他关起来叫方便杀，他的死是因你而起的，菩萨犯重罪，因为你创造一个让他死亡的因缘。第四个，赞叹杀。赞叹杀就是说呢， 这个人本来没有想害，没有想要自杀，但是你就鼓励他自杀，说你啊，你看你这个样子啊，活在人世间也没什么意思啊，赶快去死算了。那么你鼓励他去死亡，结果他果然去死了，菩萨犯众，因为你赞叹的缘故他才死的。所以你赞叹对方死亡，你犯众。第五个，见作随喜。前面的赞叹善事，这个人他本来没有自杀的心，你鼓励他，所以他自杀的。那见作随喜是说呢，这个人本来就不想活了，活得很痛苦，他可能有很多的疾病缠身，然后你说啊，你这样子倒不如死掉算了，你鼓励他啊，那么他经过你的鼓励以后，他果然采取行动，也自杀死亡，菩萨犯众。你身为一个佛弟子，不管你有没有受戒，你千万不要支持安乐死啊！菩萨对于死亡的事情，绝对任何情况都不准赞叹，因为生命存在就有它的价值，就有它的价值啊！所以从菩萨道的角度，你不允许有任何理由去鼓励一个人死掉，不允许有任何理由，即便这个理由是如多么的冠冕堂皇都不可以，因为生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是不能有任何理由的。好，乃至于咒杀，咒杀我们一般人做不到了，一般都是外道啊，用那种比较邪恶的咒语，然后用这个用一个针啊，做一个什么模型啊，然后去念咒把对方害死啊。虽然你说哎，我没有杀你啊，你自己死的，但是你用咒语去杀他也犯众啊。那么这个自杀、叫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这个地方提出的六点的杀生的事项是菩萨要断的。接下来我们看他的杀生的整个成就的过程，杀因、杀缘、杀法、杀业啊，即大概每一条戒前面四条戒都有这个因缘法业。我们看丁二的说明，这一下把整个犯罪的过程呢加以做一个说明啊，看第十面的丁二犯罪因缘。构成犯罪呢，最重要第一个要有因，就是心意前人命断，就是你有杀害之心。我们在研究戒律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判定他有没有犯罪，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有没有犯罪的动机。你昨天开车从家里面开到办公室去，这当中压死了十只蚂蚁，我问你有没有犯罪？没有犯罪，是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犯罪动机。你开车的目的是想要去上班，你不是说开车去杀害众生，你没有这种念头。那么你在无意间伤害一个众生，不表示你犯戒。犯戒的首要条件必须有犯罪动机，就是你有杀害之心。你说哎，我们家门口来一只狗，我看到这个狗我很害怕，我把它赶走，我把他赶走，结果他跑出去被车撞死了，有没有犯罪？也没有犯罪，因为我是想把他赶走，结果他被车撞死了。当然有因果，因果跟犯罪是两回事，这个你跟他结一个恶缘，那这个叫你个人的因果，但是你整个过程没有伤害你的菩提心，不影响你行菩萨道的功德，因为你没有伤害，没有伤害他的心，所以不能构成罪业。但是你跟他的恶因缘这是存在的，但是不构成罪业，不构成罪业表示你不会因为这样而障碍你修学圣道，你也不会因为这样而到三恶道去，但是你跟他的恶因缘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犯罪的首要条件这以下我们就不再说明了，第一个要有犯罪动机，这个犯罪动机呢，从杀罪的角度就是有伤害之心，你有真的要伤害他的身体的心，那么这个是最初的犯罪的开始。这个第二段我们看二三是中间的过程，必须有一些杀生的助缘，有的动机必须有很多很多的因缘来刺激这个动机啊，让它变成广大。 比如说你为什么杀他呢？因为他伤害过我，所以我把他杀死的。那么他曾经伤害过你，就是一种杀身的助缘，让这个杀心啊增长广大。第三，杀法，你在杀身要有一些工具，有些方法，比如说用刀剑啊，你挖个坑洞啊，用毒药啊，用咒术等等啊，有一些杀身的行动跟工具。那么这两个是整个杀身的过程，要有助缘，要有它的一个方法。第四个，杀业，这个业要成熟。当你去杀害一个众生的时候，什么叫做这个杀业成熟？就是对方死掉。如果你杀害他，他没有死掉，这个业没有完全成，没有完全成就，所以这个叫做方便罪。但是有一种情况要注意，你伤害他的时候没有死，但是他产生一个病，重病，结果三年后死掉了。那么这个死掉其实是跟你当初伤害他是有关系的，你也犯重。即便他当时没有死，他后来因为这个而死了，那等到他死掉的开始，你的杀业就成就了。所以杀业的成就与否，他的判定从是不是死亡来判定这个业是不是成就啊，或者成就一半，或者完全成就啊，从死亡判断。好，我们再回到讲义。那么这段是菩萨所要断的，第二个就是断除因缘法业，跟杀生有关的，他的动机，他的过程，最后他的业的成就，这四个都要断。第三段，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这个是坚制。菩萨的杀戒，他正是所对治的是杀人。那么但是呢，从一个比较中下品的罪来说呢，其实所有的生命都不能伤害啊。但是菩萨戒呢，最重的他的对象要人。为什么？因为人是修道的法器。你看他得到天的果报，你把天人杀死的没有犯重。为什么？因为天人他不能修学佛法。一个众生，他过去做了很多生的蚂蚁，蚂蚁做完变成一只狗，狗做完好不容易得到人生，他的无量生命当中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人生，因为人生才能够听闻佛法，才能够产生智慧的关照，才能够产生坚定的誓愿，而产生生命的改变。他生命当中唯一解脱的机会出现的，结果被你破坏了。他好不容易从三恶道跑出来得到人生，他本来要利用这个人生念佛求生净土的，结果你把他珍贵的人生破坏了，让他失去一个解脱的机会，他不知道要等多久啊！所以杀人在六道当中杀人是最重的，因为人是法器啊。但是菩萨界因为慈悲心的关系呢，也兼带的制定所有众生都不能伤害啊。那么这个以教这三段呢，是整个菩萨所应该断的。那么从杀生的角度，其实菩萨应该修慈悲行啊。什么叫慈悲行呢？是菩萨应己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他每一条戒都有他消极的断恶，也有他积极的培养一种善根德行的一种功能。从杀生的角度呢，我们不但是消极的避免杀生，还要培养一种常住的慈悲心跟常住的孝顺心。菩萨的心情要经常保持对众生呢，要让众生离苦得乐。你看菩萨看到一只蚂蚁，你一定要跟他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让他栽培善根。所以菩萨遇到任何众生，你都要尽你的可能对众生释放善意。你必须让众生因为跟你见过一次面，他就能够产生善根。所以菩萨点点滴滴呢，都有一种拔苦与乐的心情。第二个，菩萨要有产生一种孝顺的方便。其实这个孝顺啊，百孝不如一顺。菩萨要经常顺从众生的根基，给他正确的教化，来开启他的智慧。 那么依止慈悲心跟孝顺心呢，来救护一切的众生，使令众生离苦得乐。那当然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讲出一个常住呢？这鉴别我们凡夫偶尔也会产生慈悲心，也会产生孝顺的善巧，但是我们一个人没有受菩萨戒，你的慈悲心不能讲常住。因为你有时候有慈悲心，你早上花慈悲心，晚上又没有慈悲心了，你昨天花慈悲心，今天又没有慈悲心了。我们一般人的慈悲心是一种生灭的。那身为菩萨，你的慈悲心是不需要任何理由，我不管外境怎么变化，反正我永远保持慈悲心，因为你也是一个有戒体，所以这叫常住，就是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你都要把你的慈悲心孝顺心现前，来帮助跟你有缘的众生。这个是在沙僧当中佛陀勉励我们所应该培养的一种德行，叫慈悲心。第三段看总结，节是欠食，而反更自私心、快意心、杀生者是菩萨波罗蜜罪。那么身为一个菩萨，你不但没有培养慈悲心，而且用贪爱的心，自私心就是贪爱，或者快意心、嗔心来杀生人，你这个时候你的菩提心已经被你的烦恼所遮蔽，而产生了一个波罗蜜罪，从今以后你菩萨的功德即将消失掉，如果你不如法忏悔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杀生的因果提出的贪嗔两种烦恼，我们把它做一个说明。其实这以后每一条戒都是这个道理，我讲一次就可以了。其实杀盗淫妄每一条戒，你的烦恼都有三种的情况，第一个你一直贪，第二一直嗔，第三个一直吃。在一切四六里讲一个譬喻，比如说你杀一只鸡，你的犯罪动机是一直贪，说我实在不想杀它，但是我太想吃它的肉，所以我只好把它杀死，一直贪。第二种情况呢，说我不想吃它的肉，但是我看这只鸡非常不顺眼，看到它就很生气，就用嗔心把它杀死。第三种是一直吃，我也不想吃它的肉，我也没看它不顺眼，但是我觉得这个鸡本来就是给我杀的了，天下鸡鸭，这个鸡鸭鱼肉天下一道菜，鸡本来就是出生给人家杀的嘛，一直移吃邪见来杀。我问诸位，你觉得哪一个最重？贪嗔痴哪一个最重？对了，移吃最重，第二个是嗔。诸位要知道，以下的每一条戒，不管杀盗淫妄，最重的业，什么叫最重的业？就是这个果报现前是最难忏悔的。你看，有的果报出现，原来那88佛拜三步就好了。有些人他业障现前，拜了3年的88佛还没好，这个业特别坚固，就是愚痴。一个人愚痴啊，他的特点是什么？他不知道怕。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不想受戒，因为我看那么多戒我就怕。其实你怕的时候才对啊，你不知道怕，那佛菩萨就真的害怕。因为你不知道怕，你造业是尽情的造业啊，就像一个人开车，你没有踩刹车是整个撞下去啊。我问出一个问题啊，你说你不敢受戒，你认为明知故犯比较重，还是明知故犯比较轻？你们认为？在世间法是明知故犯比较重，你明明知道错，你还去做，比较重，对不对？其实你看戒律看看，你把那个一切四谛论、一切菩萨戒、业果篇看看，明知故犯比较轻。因为一个人他看完戒法以后，他会有惭愧心，就算他一时控制不住，但是他的惭愧心会在。他造恶业的时候，他经常觉得不对，惭愧心就像一个人踩刹车，他不敢尽情的造罪。一个人你完全不知道这个错，然后你尽情的造罪，这个业是很严重的， 所以你看一节四度论上说，最严重的罪就是邪见。你看那个恐怖主义、恐怖攻击，那这个罪是很难忏。他把自己绑上炸弹，跑上飞机上去引爆。那他的犯罪动机呢？他认为说啊，我把你们炸死了，我可以升天。这个人啊，他的业啊，得果报的时候，你几乎没办法，那非常坚固，因为无惭无愧嘛。你在佛法当中，你了解的越多，对你越有帮助，因为你可以产生惭愧心。你这个车子是撞了墙壁，但是你踩刹车了，视力减少很多了。所以从佛法的角度，世间上最大的罪恶是什么？就是愚痴。没有一个罪恶比愚痴更严重，因为你不知道怕，你不知道怎么去反省，你这个过失造的你还以为是对。所以贪嗔痴的造业最重的是痴，第二个是嗔，贪是最轻的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讲，以贪爱心跟嗔恨心来杀生啊，这个都犯波罗夷罪。当然以菩萨道来说都是犯波罗夷罪，但是得果报的业是有轻重的差别啊。好，我们看第三段的罪相轻重。若杀诸佛圣人和尚阿舍离，或杀生身父母，犯逆罪啊，这个是以下犯上啊。你是杀圣人啊，杀你的和尚、剃度的和尚、受戒的和尚，你教导佛法的阿舍离，你的师长或者你的生身父母，对你有养育生育之恩的，都犯逆罪。犯逆罪啊，在律上来说，大概你就很难忏悔了，所以这个逆罪要避免。你很难忏悔啊，这个业是很坚固的哈。第二个，若杀人命断，犯众失戒体，那么你杀的对象是个人，这个时候你犯的菩萨的波罗夷罪，你就失掉菩萨的戒体，你也没办法忏悔，但是可以取向忏啊，这个比较还比较好忏啊，跟这个逆罪来说啊，它比较好忏哈，但是它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做法忏，要取向忏。你杀这个诸天啊、鬼神是中品，当畜生是下品，那么这种罪就更好忏了啊！你像一个菩萨发怒，或者在一切菩萨戒上说呢，没有如法的菩萨让你忏悔，面对佛像，向佛像发怒，你犯了什么罪？你从今以后，你发怒忏悔，你不再造错的化验，永远不再造错，也可以啊恢复清净啊。这个就是中下品的罪是最好忏的哈。那么这当中有四种因缘而成就重罪。第一个是人啊，他这个杀戒的轻重啊，是以这个对象是人。第二个，你心中也知道他是人。第三个，你身体伤害之心。第四个，前人命断杀业成就，就犯重啊。我们在判定罪相的时候，第一个先判他有没有犯，有没有犯就是看他有没有犯罪动机，然后再看他犯的是轻是重，这个时候就看他所犯的对象，他杀人他的对象是谁，有没有死掉啊？这个是判定轻重啊。所以内心是判定有没有犯，外境外在的环境是判断他是轻是重啊。这是一个判罪的一个原则啊，包括心有心要有境啊。我们看第四个开眼情况。精神狂乱不自觉是无犯，那么这个你是精神错乱了啊，那你不精神错乱当然是没有犯罪了，但是这个地方讲了世界的性罪，就是你跟他结恶因缘，这个是啊跑不掉的。但是你因为没有犯罪动机，你在无知的情况去犯罪，那么不会伤害你菩萨的功德，也不会因为你这样而堕三恶道，也不会再对你临终产生障碍啊，是差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手果报，他的正报是在第一恶鬼畜生正式的果报，但是从三恶道出来还有一些剩余的果报，就是短命多病。你看有些人福报很大，但是寿命很短，这表示什么？表示他前身有布施，但是也有杀生，所以这个果报结合的时候福报很大，寿命很短。第二种多病，如果你有一种病痛啊，吃了很多的药都没有吃好，那大概这个就不是四大不调，大概跟杀业有关系。 所以这个杀业严重的人啊，他这个历上说长生恐怖，多做噩梦，因为冤亲债主放不过你啊。在整个十重戒法当中，最重的、最麻烦、最难处理的就是杀生。你说偷盗，我把他的财富抢过来，还不是那么严重，但是你把他最珍惜的生命伤害了，这个问题就很复杂。我过去在莲英寺忏公书讲出一个实际的例子，他说啊，在莲英寺的山下有一个农夫，他那一天到田里工作的时候，看到一只大概像手臂一样的蟒蛇啊，这农夫就拿这个石头啊，往这个他的这个头这样砸下去啊，就把这个蛇给打死了。打死以后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啊，这个农夫的这个脖子的地方啊，长出一个像鸡蛋一样的一个疮。那个疮长起来以后，就吃什么药都没有用。后来当然是那个蛇来讨命了。而且他找过很多的高僧大德，拜过很多的忏，通通没有效。为什么？因为你杀生是一个两个生命体的之间的对立，如果他不肯放过你，你就没有用。他不想跟你和解的话，当然有时候他理性一点，你运气好一点，你说、哎、我送经给你，我过去对不起，我向你忏悔，如果他愿意接受，这个事情好办。如果他不想接受，他要跟你耗下去，他一定要你死，那你就完了，那你们之间姻缘就很麻烦。你把他杀了，他把你命讨回来，你来生又去跟他纠缠不清了，那就很麻烦。所以在杀生当中是最难处理的，我们不管你有没有受戒，这个是尽量要避免。这个杀生啊，不但是犯罪啊，即便你是不小心都要注意。所以你看我们日常生活，你这个滚烫的热水都不要往水沟倒下去，这对你的身体都不好。你有一些比较强烈的啊，比如说清洁剂啦，或者是化学药品啦，或者是染色用的一些化学药品呢，你也不要往水沟倒，因为水沟很多众生。所以即便是无心的杀生，从因果的角度都要避免。当然你都必须要学习才知道，因为水沟很多众生啊。还有我刚刚讲过，不能够支持安乐死，这样子对你是非常障碍，你对你的功德是障碍啊。所以这个我们透过学习菩萨，要去慈悲心、孝顺心，要去尊重每一个生命体啊，这个是杀生的整个戒相的内涵。我们看第二条道戒，杀生的对象是一个正报的生命，这个偷盗呢是一个依报的财物。什么叫道戒呢？就是不予而取他物，主人没有答应而你去偷取他的食物，偷取他的财物。我们看戒文内容，请合掌。
若佛子智道、教人道、方便道、咒道、道因、道缘、道法、道业，乃至鬼神有主劫贼物，一切财物一针一草不得故道，而菩萨因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乐，而反更盗人财物者，是菩萨波罗夷罪。
好，我们看这个讲表。若佛子，身为一个佛弟子，首先你所要断的犯罪誓言，先看第一个犯罪的事项，有四条。第一个自盗，就是你自己去盗。那么这个盗呢，有四种情况：第一个你用偷的，第二个你用骗的，第三个用抢的，第四个就是漏税。这四个都叫盗啊，偷、骗、抢。教人道，你用书信、言辞、手势叫别人道，菩萨也犯众。第三个方便道，什么叫方便道呢？就是我们说的顺手牵羊。哎，这只狗突然间跑到我家里面来了， 他自己跑过来的，那我就把他占为己有，那这个也是盗窃啊。做到以咒术来驱使鬼神来夺取啊，你持咒驱使鬼神去盗，这个鬼神偷成功的，菩萨犯众啊，因为你叫他去的。我们看犯罪因缘啊，因缘法业，我们看丁二。那么整个犯罪的动机呢，是心心故取他物，你有一种贪求的心来夺取他人的财物，这个关键点就是偷盗的成立，这个财物是一个有主物有主人的财物。比方说你到公园去散步，你看到一块石头，你把它拿回家了，不能构成盗窃，因为这个石头是没有主人的啊。所以盗窃必须是它的对象是一个有主人的，它这个东西是属于某一种人的啊，才算啊，是贪心来夺取有主人的财物。第二个助缘，那么你在偷盗之前种种的侦查偷窥啊，观察地形地物，那么过程当中啊，用偷啊骗啊抢等等啊种种的方法。第四个，举他物离本处，杀人的业的成就是对方死亡，他的基本定理。偷盗的基本定义，说是偷盗到底这个业有没有成就呢，就是举离本处。比如说这个我偷到这个杯子，你把它离开它的位置，就犯盗窃。在历史上说啊，有一个农夫晚上啊，他去偷一个家的牛，他把这个隔壁家的牛啊，就把它牵回家里面来。快到家的时候，他讲不对啊，这个是盗窃呢，我怎么偷了他财物呢？他就把这个牛又牵回去了，那赶快回去睡觉。那么早上起来，这个牛原封不动，但是他心里面很紧张，说这样有没有犯盗窃呢？问佛陀，佛陀说你当初有没有犯罪动机啊？想要偷取？他说有啊。那你有没有采取行动啊？有啊。那你有没有把他这个四只脚，这四只脚的牛，这个脚有没有移动啊？有啊，犯众。你把他偷回家，然后又把他换回去，就算你后来换回去的，但是在你偷，在你举离本处的当下，这个业已经成就了。你放回去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所以盗窃的业的成就是举离本处，离开他原来的位置就犯众啊。我们看这个第十三面，乃至鬼神有主这贼物，一切财物一真一假不得故盗，这个地方是监制。盗窃的犯众是人的物品，如果是鬼神物，比如说你到了土地公，人家是供养土地公的，你一看这个包子拿来就吃，这个是盗窃的，但是不能犯众，因为这个是鬼神物比较轻啊。有主物，这个主人物是最重的。盗贼物，这个盗贼偷了一个车子，你想说他偷来的，你也把他偷过来，犯众。偷盗贼的东西也是犯众啊，乃至于一针一草都不能顾到，这个是坚持。好，那么我们看菩萨所应修，而菩萨因生佛性、孝顺心、慈悲心，常住一切人生福生的啊。菩萨要修少欲知足之行啊，那么以孝顺心、慈悲心帮助一切人在因地上升起善法，在果地上升起安乐，结果这个菩萨不但不生这个少欲知足之行啊，而反更去偷人的财物，这个菩萨呢，他的菩提心从此被烦恼所遮盖，他的功德也因为这个波罗夷罪的关系而完全破坏掉了啊，这个是菩萨结菩萨波罗夷罪。我们看丁三的罪相轻重，这个罪相轻重呢有两种说法，第一个依着他的所缘境，盗窃的重罪的成立必须是有主物，这个主物就是有人的，这是有人的啊。这个有人的财物有三种，第一个是三宝物，体重十方，泛之特重。诸位要知道啊，三宝物是最严重的，这个东西 是属于某一种僧团的某一种慈善机构的，是很多人花心来供养给大家使用的，它这个体性是通于十方的。这个时候你偷取十方的东西，这个罪是非常重，因为体通十方啊，跟十方的众生结罪。第二个是人物啊，犯这种世界体。第三个仪器，比如说畜生啊、鬼神犯亲啊。所以这个盗戒的判定，第一个是约他的一个对象，第二个你所偷的价值必须是五钱节重，五钱是以下节轻。这个五钱啊，是古代的钱啊，那么是佛在世的时候的五钱啊。那么这个原因是这样子的啊，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他去住茅棚，住茅棚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房子很破旧了，他就去托钵。托钵的时候有一群砍柴的农夫啊，经过的时候啊，看到这个房子这么破旧，他以为这没有人要，就把这个房子给拆了，就带回去了。这个比丘回来以后看房子被拆了没办法，就看到路旁国王很多比较好的木材，就把它拿过来就盖一个茅棚。国王很生气，就禀告佛陀。佛陀就说啊，这个比丘以后呢，佛弟子们不能偷取别人的东西。然后佛陀就问这个国王说，你们这个国家呢，盗几钱犯死罪？那么他说，国王说，犯五钱就死罪。所以佛陀依止这个因素是五钱判重。然后这个盗戒到目前是一个大概判罪最难判的，大概就是盗戒了，考倒所有的历史。因为这五钱是怎么定义没人知道。如果从精神上来说是要犯死罪，以台湾的法律的话，劫火抢劫用抢的偷的都不会犯死罪，要劫火两个人以上的抢劫才犯死罪啊。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当然一般的说法有两种，一个是南传的说法是20块美金叫五钱，就把当时的钱啊，经过这么长的时间2000年这样换算20块美金。那么我们北传的佛教，海公也好，广公长老也好，他们是判2000块台币，大概是新加坡币100块啊。当然这个只是参考，因为当时佛陀自戒的时候五钱是以死罪来判定的啊，所以这个20块美金100块新币这个都是参考啊，所以这个一般盗戒是判重啊，是比较困难度比较高啊。戒五缘成重，第一有主物，第二个有主物想啊，你这个是有主人的财物，而你心中也知道它是有主物，升起偷盗的犯罪动机，而且超过五钱，最后几离本处犯重。好，我们啊先休息10分钟啊，
请起立。